各位早安，
老师早。
我们今天上课的主题是《诚实论》第199品“酒制品”。那酒制是指哪酒制呢？这里的酒制是指九种世俗制。哪九种呢？包括了欲界定、色界。四种色界禅，也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以及四无色界定，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定，所以加起来总共九种。那世俗制，它这里九种指的是种种的禅定。既然是禅定，为什么称为制呢？所以实际上这九种呢，九种禅定，它的体性并不是制。但是呢，制能够就是说随着这些定而来，因此呢，就把它，就是说不妨把它称为制。这九种禅定本身，它的体性是定，不是制，但是制会随着这些定而来，就姑且把这九种称为制。那这样的制是有漏的，它并不是出世间的。那这品呢，品名定为酒制品，可是它的内容其实跟酒制并没有太多的关系，因为它所要探讨的是说，阿罗汉在证得净智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够顿得未来九种世俗智呢？以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就是说一个序曲来探讨所谓未来得的概念。因此这一品，它的内容非常的抽象，非常的艰涩难懂。所以在这品，它主要探讨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在佛教里面呢，说这个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那这个业是过去所造作的吗？它如何随身呢？所以在佛教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德，德是有为法的一种。佛教的诸法分类里面，有为法有四种范畴：色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所谓心不相应行法，就是指它既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那这个德是属于哪一种？四种里面哪一种呢？它是色法吗？它是心法吗？德它是指众生在他自己的相续中，他的生命之流的相续中，获得诸法，或者得到诸法而不失去的作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力。那如果它是一种力的话，它是属于色法、心法还是其他的呢？力的概念在佛教里面，它既不属于物质，也不属于精神，所以它是属于心不相应行法。像这个诸法，它可以比如说像业啊、涅槃啊。的作用，善法、不善法，比如说我造了业，这时候我就有一个业的德嘛。这个业呢，细数在我的这个生命相续之流里面，而不会失去。所以这个概念非常的抽象了，就是说，在我造了业，在我的生命相续之流里面， 业因为德的力量的缘故，它不会因为就是说已经过去了而失去它这个感果的能力。那德这个概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说，它可以做一个区别，区别凡圣。比如说须陀环他断了见惑，可是他仍然有修惑嘛，所以须陀环、斯陀含、阿那含这些呢，他仍然会升起烦恼嘛。那凡夫虽然没有断烦恼，可是他偶尔呢也会升起一念无漏心。所以像这两个情况，须陀环升起烦恼的时候，难道他就变成凡夫了吗？须陀环生烦恼就是凡夫吗？不是啊，他仍然是圣人啊。为什么呢？因为须陀环他升起烦恼的时候仍然有涅槃的德，这个德就是指德而不失啊。就说因为他有这个德，所以他这个涅槃法呢就细数在这个须陀环他的生命相续之流里面，这样各位懂吗？在这涅槃的那个当下已经过去了，但是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在，细数在须陀环的生命相续之的过程里面，所以即使他升起烦恼的时候有这个涅槃的这个德而不失，所以他是圣人不是凡夫。那凡夫升起无漏心的时候，难道他是圣人吗？不是，他仍是凡夫，他不是圣人。因为在这个时候，因为呢这个凡夫呢他是有涅槃的非德，非德就是指不获得啦，他没证过涅槃啊，他没有办法将这个涅槃法细数在他的生命相续之流里。所以德这个概念其实它跟业相关啊，已造的业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它在众生的生命相续之流里面，它因为透过德的缘故而细数在众生之中，产生着影响力。各位如果接触佛教哲学的话，最基本的就是五蕴分析嘛。佛教哲学里面最基本的是五蕴分析。如果说要谈到这个空跟有，你没有最基本的五蕴的概念，怎么去谈空跟有呢？所以很多人直接跳过五蕴分析去谈空跟有，那根本没有基础的嘛。到底那个空，就是说诸法的空，那诸法的内容是它的分类是什么都不晓得，直接在那边讲空，那样是很奇怪。就是这样的一个学习就没有把基础打好啦。所以就是说要学空或者是要学有，那基本的就是五蕴啦。五蕴的这个所谓的白法，唯识的这个无畏白法，或者是说一切有部的五畏七十五法，这些基本的概念都要有啦，不然他不知道所空的是什么。那如果要做五蕴分析的话，就无法避免的我们会接触到像这个心不相应行里面所谓德这么抽象的概念啊。那这个德的概念已经非常抽象了，说一切有部又立了一个概念叫做未来德，这个又更是超级的抽象。九字品里面他所探讨的就是未来德。什么叫未来德呢？在现在获得未来法。那既然叫做未来法呢，这个就代表它还没有升起啊。或者这样讲，我们刚刚讲说未来德是指未来法，未来法就是还没升起的法哦，就在现在获得了啊。好抽象，这是什么一回事？所以现在这个是在讲什么呢？现在就具备，现在就具备未来法的法体而未现起。所以这个未来德跟有部三世实有的思想相关。未来德其实跟有部三世实有的主张相关。三世实有它的意思是说，有为法呢，它在从未来到现在，从现在到过去这样的一个千流变化中， 它的法体是存在的，法体是永恒存在的。所以未来法呢，它虽然还没有现起，它的法体已经存在了。我们讲说德是把这个法呢细数在众生身上的一种力量，一种作用。未来德就是指说这个未来法呢，它还没有现起，但是呢现在众生就获得此法，众生现在就得到他的法体，可是还没有现起。所以这品非常的困难，很抽象吧。所以我们来看说这个德跟我们这品的这个九字品里面的有什么相关呢？首先讨论到阿罗汉正静智的时候是否得未来禅定，有部说阿罗汉正静智时得九种世俗智，我们刚才讲过哪九种，就是欲界定、是色界禅、是无色定。那有部就是说这种说法你认为如何呢？那静智我们下面有解释吗？静智是阿罗汉自知我已知苦，我已断集，我已正灭，我已修道的智慧。那有部说呢，身在欲界的行者得静智的时候就是证阿罗汉的时候，因为一切的烦恼系缚永远净除了，心得自在，能顿修未来三界九地禅定。九地就是指欲界嘛，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还有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处。他说就像这个阿罗汉就像国王登基的时候一切国家都来朝贺一样，那正静智的时候呢，三界九地一切的善法也就是世俗智也都会呢，就说阿罗汉都会获得。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阿罗汉呢，他如果要修四禅八定的话，他没有理由证不了啦。所谓正静智的时候是否得未来禅定，这是指说这个时候阿罗汉具备正禅定的能力，但是目前尚不能入定，所以叫做未来禅定嘛。目前尚不能入定，但是又说他得这个未来禅定，就是指说他具备正禅定的能力。也就是说正阿罗汉之后他要修四禅八定是没有障碍的，因为一切的烦恼障碍都已经被清除了嘛，没有理由证不了四禅八定，如果他要修就一定证。所以这里是说这个证阿罗汉的时候他获得了未来的禅定，只是现在还不能现起而已，这是有部的主张。那陈时论他反对这种未来德啦，就说都还没有修你说我已经获得了。陈思润说呢，并不是一切的阿罗汉都获得四禅八定啊，那怎么会应得九种世俗智呢？那有部说呢，一切的阿罗汉他都得未来禅定，现在未现起，就说一切阿罗汉他都得到未来禅定，然而并非一切阿罗汉都能够现在入定。所以我下面有补充说明，这里的意思是说正静智的时候现在即具有四禅八定的能力而尚未入定。有部说正静智的时候他阿罗汉得未来禅定，那陈时论他反对，他说如果不能现在入定，怎么能够说是得禅定呢？他反对这种得未来禅定，或者是说未来得这样的概念。陈时润举例说，就好像有人说他知道书的内容，却又不认识一个字， 这不是很矛盾吗？他不识字又如何知道书的内容？所以这个比喻里面知道书的内容，就是有部所说的得未来禅定。那不认识一个字，就是指说现在不入定，哪有这样的事呢？这是陈时润的意思。总之这里有部的意思是说呢，证阿罗汉的时候他具备证四禅八定的能力，只是现在没有，还不能现起，还不能真正的去入定。刚才是讲阿罗汉跟这个禅定，就是阿罗汉是否得未来禅定。那接下来讲的是说，这辈子没有证禅定，如何投身到对应的天界？所谓对应天界，就是说，如果我证初禅的话，我死后可以投身初禅天。那我证二禅的话，我死后可以投身到二禅天。那如果我证空无边处定的话，我死后可以投身到空无边处天，诸如此类。所以这里问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人远离欲界染而未能证入初禅，这个人命中之后不能投身初禅天吗？有部主张，即使此生并未证入初禅，然而如果能依初禅前的位置定，就是净分定啊，离欲界染，死后可投身初禅天。就是说不一定要依，不一定要有初禅啊，初禅前的未到地定也可以。那陈时润就反问说，这个经典中啊，中阿含经里面有提到说，要先在此地入禅定，以后才投身到对应的天界啊。那怎么能够说在此地不入禅定而投身到对应的天界呢？经文我本来把它弄在一个档案里面，我忘了存到这个，忘了存过来。那我就稍微把经文的大意念一下啦。中阿含经第168经易行品里面提到说，如果比丘证得初禅的话，那比丘他命中之后能够投身到初禅天。那这个初禅天的天人呢，他是这个因为远离欲跟恶，所以升起喜乐。那入初禅的比丘呢，他也是因为远离欲染跟恶而升起喜乐。那这两种喜乐是没有差别的，都是相等的。那比丘呢，他先在这个欲界呢修习禅定，然后就修行初禅，然后就会升到对应的天界。这个比丘呢，这样子修，这样子习，然后会投身到初禅天。经文的意思是说，比丘在欲界里面呢，他修禅定，入了初禅。那所谓初禅，它的一个特征就是它远离欲界染，它远离这个五盖种种不善法，而升起喜乐。那初禅天人呢，他也是远离欲染跟恶不善法而生喜乐。这两种喜乐呢，它是相同的。那因此呢，比丘死后他投身初禅天。那经文也讲到说，如果比丘在欲界入二禅，这跟二禅天人的这个喜乐是相同的。为什么呢？先在这个人间先修这个禅定，然后是投身到对应的天界。我刚才这个因果关系没有讲清楚，就是说比丘死后投身到初禅天，所以他跟这个他在人间的时候，他的这个初禅的这个喜乐跟初禅天人的喜乐是一样的。有部说，当离欲界染的时候，过去未来的种种禅定 其德皆以德，借此业之报投身到对应的天界。就是说，如果他不是在此生证出禅，他是在过去生证，那过去生的这个证的这个禅定，他有这个德嘛，所以可以感果。那如果他过去生也都没有证，今生也没有证，他有这个未来出禅的德，他可以借这个未来出禅的德投身到对应的天界。我们先休息一下。有部的这个德的概念，就说德呢是把这个诸法细数在众生身上，那众生获得这个德，其实他本身又需要另外一个德来把它细数在众生上，所以称为德德。这个跟那个生住灭的那个生起生生，然后生生哦不诶是哪一个本相跟随相啦、啊、那就是说生住意灭有分本相跟随相，那德也分为有本德跟随，就是说这个随德，就是说当一法现起的时候，有其实虽然以为我们就是说其实是有三法并起的，就是说此法以及德和德德，由德之故使这个法以及德德能够成就布施，那由德德之故使德能够成就布施。我们刚刚讲一法生起的时候其实是三法并起，那这个德呢，它是要使某法让它细数有情细数众生啊而布施，使有情不失去这个某法。德德呢是使德能被有情获得而不失，什么东西使德德能被有情获得而不失是什么？有人说那是不是有个德德德？不是啊，辗转。有部的学说他要避免无穷的过失，他就会立这种辗转的这种论述，所以这一品真的非常非常的抽象，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是非常困难去理解。那刚才提到说此生不入禅不证禅定，怎么能够来生投身到对应的天界呢？有部回答说，这个离欲界染的时候，如果就是说过去生曾经证得出禅，那就借由这个过去禅定的德，然后呢投身到对应的天界。那如果过去生没有证出禅，今生也没有证出禅，只有这个未到地定，那就是借由这个未来出禅的德而投身到对应的天界。陈时润对于有部的这种说法呢，他分别的评论，首先针对未来禅定的部分，陈时润说未来的业并没有造作也没有升起啊，他不应获得果报，这是针对未来禅定来讲啊，就是未来禅定又还没照做，怎么能够感果？所以他否定有所谓的未来德啦，否定说能离欲界染的时候能够得未来禅定。陈时润否定这样的说法。那针对这种过去世曾经证得禅定，陈时润说，过去世中的种种禅定曾于心中升起，如果给予果报，便没有什么缺失。所以呢，这里陈时润是认可过去世所证禅定的德而不失，即使今生没未证禅定，借过去世的禅定之业，也能够于命中之后投身到对应天界。所以他没有否定过去德，他否定的是未来德。过去业其实，刚才我刚刚讲说陈时润 他没有否定过去的啦，但是严格来讲，他讲的就是说过去业的这个事例，陈时论他是有点类似用这个，
老师，我的意思是说，陈时论是你说现在石油，如果他这个现在石油跟军部的哈、哦，也是讲哦，他不是三十石油，是现在石油，跟独子部也是现在石油，可是陈时论应该是
独子部也是三十石油
啊、哦，事实上，但是军部是那个现在石油的话，那么这个现在石油，这个陈时论的现在石油跟军部的现在石油应该是不一样哦。
我刚才讲的并不是很清楚啦，就是说他在这里并没有去否定有部过去得的概念啦，但是其实陈时润在讲这个业如何传递到他讲业如何传递到这个如果往后传递，他用的并不是他用的概念，对，他有是有讲德啦，但是种子他有没有提到，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等一下我看一下。
陈时论既然有现在持有的话，应该可以承认过去。
他并不是引光部里面讲的过去一分持有，过去就是为感果业一分持有，陈时论并不承认。所以并不是所谓的过去一分石油现在石油这样的说法，陈时润并不是
过去一分石油现在石油，
那个是引光部的，那是引光部，不是那个是分别说部里面的引光部、
啊、那陈时润是
陈时润就是现在石油在四地里面、
啊、他没有过去石油吗？
没有，他不承认，
他不承认过去石油，可是不承认你现在讲的这个是过去式的禅定的布施啊，你现在在这里有承认啊，这条是承认的，过去式，那不是跟这个违背了？
不是，他承认业能够感果嘛？过去已经造的业，他能够感果，只是说，我现在让我查一下，以前我怎么讲这个经，陈时润他怎么讲业的？太遥远了，一时之间想不起来。我们先看一下，请你看一下，经部在讲业是透过相续转变差别的这样一个概念来讲，就像种子它变成芽，然后长出根茎，然后变成花，最后再结果一样。那陈时论因为它比聚色论早，它的这个概念还没有那么清楚的表达出来。陈时论里面是有提到从种子发芽而结成果实一样，是渐次形成的。只是说他还没有像在聚色论里面所讲的经部里面讲的这个思想那么清楚，没有，还没有。
那这是表示什么？他没有过去吗？也是有。
这个因果并不是要有部他这个认为因为有因果的缘故，所以要承认有过去的法体。可是呢，在这个经部里面，他认为说要传递这个力量，透过传递就好，不需要以法体存在的方式来保存着。他用传递，怎么样传递？就是说我这个种子，我变成芽，然后我这个种子就失去了嘛，就灭了，种子就没有法体了。现在变成芽，像我芽再继续传递，变成根，变成茎嘛，对不对？那这个种子就灭了，不，这个根，这个芽就灭了，它不需要保存法体。然后这个茎呢，根茎再开始开花，那根茎就灭了，不需要保存法体。它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传递业，所以它跟有部透过法体存在，过去法体存在的方式来保存业是不一样的。对，所以陈时润他是否定有部的这种。有部的这种业思想，陈时润他是不这样解释的。
啊，他是跟经部一样吗？还是跟经部有？
他是跟经部一样，只是说他还没有讲的那么清楚。
这样。
因为讲到这个业如何传递的问题，所以请看一下投影片。有部是属于三世实有学派，经部是属于现在实有，所以有部认为说这个过去业啊，它 他已灭，可是他法体存在，能够就是说能够感果。可是经部呢，他说法体只存在于现在这一刹那，过去的这个是不存在的。那他成立的经部呢，他用这个成立这个种子，然后相续转变差别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解说业的传递。所谓相续，就是指五蕴身心的不间断；转变是指过去业的影响在身心的不间断中具有前后的变化；差别是指果报形成的前一刹那最后的转变，被认为具有殊胜的生果功能，而比其他的这个转变过程更为特殊，所以叫做差别。身心这个色法跟这个心法就是所谓的种子。业呢被譬喻为种子，那在传递的过程中，它是透过相续转变差别这样的方式，也就是像种子变成芽，芽变成茎，茎变成叶，叶变成花，最后感果，也就是这个就是说得到这个果实。所以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此生不证禅定如何投身到对应的天界？陈思论反对有所谓现在得未来禅定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因为过去生如果有证禅定的话，那这种格式的这种感果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就是直接论述是否有未来得。那陈思论的立场是说，不应得未来诸业。如果未来诸业尚未造作升起便可得的话，那么一切的未来诸业都应可得，是以什么障碍的缘故而有得或者不得呢？其实他也就是在回应刚才的这个未来禅定的事啦。如果未来禅定可得的话，那么一切的未来诸业都可得啊。未来业就是指尚未造作的业嘛，那如果还没造作，怎么样去获得它呢？那有部的说法，如果未来法不可得的话，有学圣人不应成就八支，无学圣人不应成就十支。这个意思是说，如果未来法不可得的话，那就违反经典所说有学圣人成就八支，无学圣人成就十支，这个是在《中阿含经》里面有提到。那有学八支是什么呢？就是有学圣人所证的八正道啦：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那无学十支是什么呢？就是无学圣人所具的这个八正道，再加上无学正解脱以及无学正智。这里有部的意思是说，如果未来法不可得，就违反经中所说的。那下面他说明理由：凡一第二禅以上入见到位者，此人得未来正思维。可能各位也会觉得难以理解啦，就是说第二禅以上它是属于无觉无观定，或者译为无寻无事定，就是说这些禅定是没有觉观或者寻事。那觉是指粗的思维，观是指细的思维。那如果依这类的禅定得到的时候，没有这些粗细思维的缘故，那这个行者呢，他所具的这个有学八支中，八支里面的正思维，它是属于未来得。因为第二禅它是没有粗细思维嘛，没有觉观，所以这时候正思维是不现起的。可是经中又说，有学圣人他具他成就这个八支嘛，所以呢有部就说，可见这个八支里面的正思维呢，这个是在未来会现起， 而现未来现起，但是现在呢就 得到这个未来法，这样各位了解吗？不容易理解。得未来正思维就是指说他现在不现起啦，未来得的他意思是说未来法在现在获得而尚未现起。第二点，当行者静至现前，此时得未来正见。静至我们刚才有解释过嘛，这个是阿罗汉自知以知苦以断集以正灭以修道的智慧。那有部说呢，见跟智是不能一起升起的，见是指推堕推论推测的意思，智是指决断。行者得净智证阿罗汉果的时候，无学识之里面正见不现起，而属未来得。我在投影片上解释一下，阿罗汉的净智，这个是属于智，智是决断的意思。那无学正见它是属于见，见是推堕推测推论的意思，这两者不能聚起。为什么不能聚起呢？因为推测的时候不会升起决断嘛，升起决断的时候不会升起推测，所以智跟见不聚起。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就是说有部说在推测的时候，在推度的时候，这个与疑的这个德呢是一起的，仍然有这个疑德在。推堕的时候仍然有疑的德，决断的时候就不是在推堕，推堕的时候那还没有到决断的程度。这是有部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在正静智的时候成为无学圣人，这时候就应该有无学识之。那问题是这个无学正见在静智的时候不能现起啊，因为他们不能聚起。所以有部说这个无学正见它是属于未来法而现在得到，未来法在现在得到而不现起，这个叫未来得。第三个理由，有些人他依三无色定得阿罗汉果，此人得未来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括弧里面是我的解说啦。三无色定它是指空无边处定，事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它不讲非想非非想处定，为什么呢？因为非想非非想处定，他的心是非常的维系，不能明了。这种定呢，定多会少，不能依这样的定断除烦恼而正果。所以非想非非想定没办法，依这样的定来断除烦恼正果。那无色定没有色相，依无色定得阿罗汉果的行者，于无学识之中，正语正业正命属于未来得。没有色相，那他怎么说话呢？声就是属于色的一种嘛，所以正语就不可能在得无色界定的时候就不可能产生啊。正业是针对声业来讲嘛，正业是针对声业，那因为在无色定里面无色，所以也没有这个所谓正业的问题。正命是指正当求取生活所需的资财，那如果没有声语，没有这些色，也没有所谓正命的问题。所以在依无色定得阿罗汉果的时候，我们说阿罗汉具足无学识之，可是呢其中的正语正业正命，因为此时没有设法的缘故，它是属于未来，属于未来法。那无设定呢，它也是属于一种无觉无观定，它没有出息的思维，因此这个无学识之中的正思维呢，它也是属于未来法。 现在不限期。第四个理由，凡是依第三禅以上得圣道的人，得未来喜。那这是因为第三禅以上是没有喜的，依第三禅以上得到的行者，他的喜是属于未来得。那有部的结论是说，如果未来法不可得，有学八支和无学十支便应都不具足，这样就违反经典所说，因此有未来法可得。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讲到未来修，其实就是未来得啦。下面有解释，未来修就是以现在的修习为因，以起未来种种善法之德，由得未来善法的缘故而说未来善法为所修，这就是所谓的未来修。总之未来修就是未来得啦。因为这里太抽象，所以我讲起来也很累，各位听得也很累。因为这以后要出版，所以就必须把它熬过去。如果是纯粹教学，我就不会讲得这么艰涩啦。但是说因为以后要就是把陈思润的就是说整个做一个白话文的一个解说，所以就变成每个地方都要解释到。有部说，如果没有未来修的话，如何当得种种果位、种种禅定呢？当行者在道类智中，应悉得出国所设的各种智，比如法智、类智、苦智、集智、灭智、道智。如果不这样，果便应多次得。为什么呢？种种果都应至现前时才得，然而此事是不被允许的，故知应有未来修。我们看下面的这个解说啦。有部说见到的时候有15个心念刹那，第16心的时候叫做道类智，这个时候正出果，进入修道位，所以道类智就是正出果的那个时候。那在道类智的时候呢，现在修习既然叫道类智嘛，所以他修习道智跟类智。然后未来修法智、类智、苦集、灭道智。我们讲说正须陀洹他是彻底的了解四圣谛嘛，那这个四圣谛就是苦集灭道嘛，那他所四圣谛他所囊括的范围包括欲界、色界、无色界嘛。有部的解释里面，法智是针对欲界，类智是针对色界、无色界。所以正出果的时候呢，他应该是这个苦集灭道的这些智慧啊，三界的这些苦集灭道他都应该一时具足的。可是呢，这个正出果的时候是道类智啊，由于以道类智正出果的时候，现在只修道智跟类智，便不能一时具足出果所设诸智。我们刚讲出果所设诸智，苦集灭道包括欲界、色界、无色界，也就是法智跟类智。因为他不能，如果没有未来修，就不能一时具足出国所设诸智，出国就要在诸智现前时多次证得，而这样的情况是不存在的。这个果是一下子就得的嘛，所以呢，有部说，那这就代表说有这个未来得、未来修，让正出果的时候能够一时具足诸智。不容易理解啦，因为这边真的很困难。我觉得陈思润他里面分为发句、苦地句、集地句、灭地句、道地句。那集地句里面又分 烦恼和业，《道地句》里面分定论和智论。那这些部分这样子读下来呢，我觉得最简单的是极地的部分啊，业跟烦恼的部分都很简单，最难的是哪里？我认为就是智论，我觉得智论最难。灭有一部分也蛮难，灭后面的部分还蛮难的，但是这个智论很难啊。我回答一下，就是说诚实论跟巨舌论的一个比较，我觉得诚实论它的组织更为清晰啦，它的这个里面的这种论述的方式比巨舌论更，就是说更容易，我们更容易区别出来说哪些是论主的主张，哪些是论主反对的主张，更容易一目了然的看出来。那它的这个品次的分别也很清楚，所以如果你要查阅的话，查阅就很容易查阅。如果诚实论你现在要查阅一个主题，你看它的目录你很容易查阅，可是如果巨舌论就困难了。所以这个是组织上面，我会觉得诚实论它的结构组织比较好。我们今天上到这里，谢谢大家。